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首都首尔星期六关闭了2100多间的娱乐设施，其中包括夜店、舞厅等等。首尔当局采取这个措施的原因，就是在南韩放宽疫情防控措施之后，上个周末有几十名去过夜店的人被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首尔市市长朴元淳颁布新禁令之前，南韩政府就向全国发出了关闭这些设施的要求，否则就会强制实施病毒防控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体温监测、要求员工戴口罩等。朴元淳说，关闭夜店等娱乐设施的命令要持续到市政府确认感染风险大大下降之后。南韩是这一次病毒大流行期间疫情爆发较早的国家，亦是疫情防控表现最好的少数国家之一。南韩的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数字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但是星期六南韩卫生当局报告说，新增感染病例18宗，其中18宗是境内感染。另外一个人属于境外病例，南韩累计病例为10840宗。星期五5月8号，美国主要股市跳升，市场一个星期表现以盈利划下句号，主要因为冠状病毒危机导致的历史性失业数据略低过预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由受挫的能源板块上扬了 4.3%， 全部11个板块的表现均良好。苹果股价上涨 2.4%， 亦都助推了标准普尔500指数攀升。较早前苹果公司表示将会从下个礼拜开始在美国重开几间商店。美国劳工部报告，今年4月份美国经济失去了2050万个工作职位。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较早前都预测，美国的就业人数将会减少2200万人，跌幅之深为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在美中关系因新冠疫情爆发而越加紧张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中国的关系艰难，并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未来表示怀疑。我和中国的关系非常艰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在整件事发生的几个月之前，我达成一项伟大贸易协议。特朗普的言论和白宫官员的声明形成对比。星期五较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贸易谈判中国牵头人刘鹤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通话。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都认为在落实协议方面进展良好。双方表示，尽管当前发生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两国都充分期待能够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导致4月份失业率飙升至 14.7%， 这个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3月份的失业率为 4.4%。 正如失业率所显示，在美国1亿6460万劳动力当中，约有1/6失业。新冠病毒迫使聘请数千名工人的工厂关闭，小型的夫妻式商店关闭，办公室白领阶层都失业。自3月中旬以来，共有335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联合国正加大力度呼吁国际社会筹集将近70亿美元的资金，避免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联合国紧急救援事务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同新冠病毒作斗争的更新计划将会增加9个国家，其中包括贝宁、吉布提、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塞拉里昂、多哥和津巴布韦。中国阻挠台湾参加今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称台湾不是基于台湾人民的健康，而是出于政治操弄。 中国的阻挠可能会为台湾的努力再次落空。自从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一直在游说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希望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努力赢得到美国、日本等国家支持。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阻挠，台湾一直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省份，世卫组织是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及阴谋论中的生化研究，兼答人民日报的部分追问。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造成360万染病，超过25万多人死亡，但是病毒的源头至今还是不清楚的。同时，美国和中国的生物安全病毒研究室都被卷入了可能是病毒源头的讲法。虽然美国官员表示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并非人造，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可能性。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生化防御研究的双重性，生物研究安全甚至生物战的可能性亦都已经引起世界足够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5月5日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面对有关新冠病毒的三个关键问题，就是病毒是否人造、病毒是否为故意释放以及病毒爆发的地点作出了说明。这些应该是美国官方迄今为止对新冠病毒源头以及它的调查的最新和最为清楚的表述。他说有力证据就说并非结论性的，表明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而不是人造的。同样这样，米利又说有力证据亦都是非结论性的，显示新冠病毒可能不是被故意释放的。关于新冠病毒爆发的地点问题，米利说至于病毒是出现在武汉的实验室，抑或是海鲜市场，抑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的出现，答案是他们并不知道。米利又说美国的多家民间和政府机构继续在调查病毒的起源的问题。米利星期二的讲法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的讲法有所不同。蓬佩奥星期日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亦都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姆·科顿就一直相信病毒来源于武汉的两个实验室。科顿在5月5日表示，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所有调查证据都指向中国武汉的两个实验室。他又强调，病毒自然产生和病毒来自实验室并不矛盾。科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America's Newsroom 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些实验室，他们使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他们有不良安全做法的历史，感染这个病毒的零号病人并没有接触海鲜市场，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间接的证据。在星期三，蓬佩奥再次敦促中国做到透明开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要求蓬佩奥拿出证据，证明他最近有关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一间实验室的讲法。这次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回应蓬佩奥的上述的言论，这些亦都是北京方面驳斥蓬佩奥政府和将疫情爆发归咎于中国的最新的努力。美国官员提出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并且认为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可能是疫情爆发的源头，同一度深陷漩涡之中的武汉病毒所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实有关中科院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是病毒来源的传言，自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不断，譬如说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同埋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某个研究人员因为病毒泄露死亡，某个研究生是零号病人， 某個研究員實名舉報所領導等等。隨著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月14日和3月2日兩次強調要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網絡世界更認定武漢病毒所除了問題。不只是距離病毒，還要來源地南華海鮮市場30公里的武漢病毒所，距離華南海鮮市場不到300米的武漢疾控中心亦成為懷疑的對象。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生物防禦系教授格力高里柯伯倫茲認為，新冠病毒在擁有兩家病毒所的武漢爆發，對這樣的兩家病毒所進行調查還是有必要的。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兩家病毒所其中一家還是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4級，而且以前他們亦從事冠狀病毒的研究，這些就令人不得不聯想到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新冠病毒是一個擁有曾經研究冠狀病毒的 P4 實驗室的城市首次爆發，是可能因為是巧合呢，需要進行調查才能夠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的問題。他又表示，考慮到中國的生物實驗室以前發生過的事故，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泄露成為疫情爆發的源頭還是有可能的，因此需要調查。針對新冠病毒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說法，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武漢病毒所研究員袁志明在4月19日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武毒所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科研行為的準則，對這一點充滿信心，病毒絕不可能從武漢毒所泄露。他又批評發出這樣陰謀論的人是出於政治的目的。在美國要求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徹查的同時，中國官方媒體亦都拋出了問題，要求美國回答美軍德特里克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去年被短暫關閉的問題。潛台詞是有可能是美軍病毒研究所發生了泄露，從而引發了疫情的爆發。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網站在5月1日發出10大追問，要求美國必須回答。在這個題為這十個追問美國必須回答的文章當中，作者發出第二問，就是美軍生物實驗室一度關閉停產真相是什麼。文章又說，在美國有人認為有多個證據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緊急關閉的原因非常 QK， 認為那裡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頭，並且在美國造成了秋季的流感的大流行，之後病毒通過參加武漢軍人運動會、美國軍人運動會傳到中國，病毒發生變異之後再次爆發，請專家解答。事實上，德特里克堡被捲入新冠疫情傳播源頭最初源自克里姆林宮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機構，中國機構在2001年建立，以推出陰謀論見長。根據美國獨立的事實調查網站的消息，這個機構亦曾經就911疫苗以及全球變暖等議題發布過陰謀論。該網站3月刊登了一篇題為《新冠病毒更多的證據顯示病毒源自美國》的文章，文章聲稱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美國，新冠病毒的原始來源可能是位於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國軍事生物戰實驗室。目前這篇文章已經被刪除，沒辦法在網站上找到。德特里克堡是一家能夠處理伊波拉等危險傳染病的4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廣泛關注，應該得益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宣布爆發大流行的第二日，趙立堅在推特上發出的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中國的推文，並且轉發了這篇文章。趙立堅的推文很快被中國10多個使館的外交帳戶用推特轉發。根據實驗室自己的說法，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實驗室去年被關閉，是因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廠出現了故障，並沒有足夠完善的系統對它最高安全等級實驗室的廢水進行淨化，因而未能夠通過美國聯邦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安全檢查。美國聯邦疾控中心已經在3月27日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 的三級和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全面恢復傳染病毒的研究。目前他們正在加緊新冠病毒的研究，研究院一個月之前從聯邦疾控中心拿到第一批新冠病毒的樣品，已經開始進行病毒的基因序列的排列。人民日報的文章又說，美國欲重啟位於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那裡很多居民得到消息之後開始外逃。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的結果顯示，並沒有任何光是德特里克堡重建之後當地居民逃離的報導。雖然是這樣，中國官方的媒體還是熱衷於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黑暗的歷史。美國學者認為，美軍生物防禦項目建立在原來的生物武器項目的原址上面，確實有助於其他人散播不實的消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當然關閉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據這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為何事故頻出呢？美國在全球範圍建立了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實驗室呢？武毒所和美軍病毒所故意洩露都是陰謀論。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和伊朗亦都正是不遺餘力地散播美毒病毒是美軍製造和故意洩露的陰謀。伊朗官員和官方媒體都大肆宣傳陰謀論，新冠病毒是美國製造的針對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美國正是利用這場危機使到自己的製藥業受益。俄羅斯亦都啟動自己的虛假信息生態系統，進一步擴大伊朗對美國的指控，試圖將病毒起源和美國政府聯繫起來。而在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頭敘述當中，除了美國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格魯吉亞蒂比利斯的美國資助的盧加爾實驗室亦都被當作病毒來源的地方。人人日報說，這十間的追問，美國必須回答文章的第十個追問就是有關美國的海外實驗室。人民日報藉著俄羅斯媒體和官員的話說，美國這些生物實驗室從事的工作從不向外界透露，並且這些實驗室引發了大量的問題，在實驗室所在地就曾經爆發過大規模的麻疹等危險的傳染類的疾病。文章繼續問到，美國建立的這些生物實驗室到底正在進行什麼的研究？美國為何對這些生物實驗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數等三針其口？安德魯·韋伯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專門負責監督美國的生物防禦項目。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在這些國家幫助建立這些海外公共健康實驗室，就是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發生。他表示，事實上他們從來並沒有對此三針其口，這些是公開的研究，是在雜誌上公開發表科學研究報告並得到同行的審議的。美國國防部資助的海外實驗室裏面並沒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是跟公共健康以及全球衛生有關。他們的研究人員到那些大流行病可能對他的人口造成高風險的國家進行研究是非常之重要，他們需要將人員派向那裡，他們需要了解疫情並且為他們研發疫苗。目前在美國智庫戰略風險理事會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韋伯說，聲稱美軍德特里克堡基地為病毒的源頭完全是中國的陰謀論，是為了轉移實驗避免承擔責任。他又說，這種病毒是由美國客人以某種方式帶入中國去的想法是令人髮指的，他並沒有看到絲毫這樣的證據表明你們可能的，這些本質上是一種犯罪，當他們在這裡調查犯罪的時候，你需要動機。美軍提供這種病毒並將這種疾病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動機是什麼呢？尤其是因為並沒有治癒的方法，疾病正是廣泛傳播，而美國遭受苦難最大。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生物防禦系教授柯伯倫茲認為，無論是說武漢病毒所有意洩露，抑或是美軍病毒所有意洩露，都是陰謀論。他說，華港中國或者美國研發並且傳播的新冠病毒，將它當作生物武器這樣的講法都是陰謀論，這些完全是胡說八道。不幸的就是兩個政府一直在為國內政治目的散佈這些虛假的信息。他又說， 現階段這樣的互相指責其實是分散了精力，令到各國不能夠專注更重要的問題，那個、就是如何擊敗新冠病毒。我不能知甚至不認同武漢病毒所是中國生物武器實驗室的說法，他說當然是憑這個實驗室在國外有諸多合作者的事實，他認為他不可能從事中國的生化武器的試驗。曾經在國防部任職的韋伯亦都認為武漢病毒所是一個合法研究和公共衛生相關項目的研究所。韋伯在戰略風險理事會兩位同事娜塔莎·巴吉馬和克里斯丁·帕薩馬在防禦第一網站發表文章，認為對任何國家來說，有關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任何陰謀論都存在著明顯的錯誤。巴吉馬專注研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帕薩馬為美國國防部負責核項目、化學武器和生物防禦武器項目的助理部長的高級顧問。這兩個人寫著說，對任何國家來說，掀起將使到世界經濟癱瘓並且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全球性的大流行是一個真正可怕的戰略，即使生物武器對某些國家具有吸引力，這種高度可傳播而且幾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也是最不理想的選擇。這兩個人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發了生物武器，但是因為可能在戰場上引發的問題而從未使用過它們。美國擔心一旦傳染性疾病被釋放，就沒辦法控制並且可能適得其反。後來美國研究的計劃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戰場上令到士兵喪失能力的病原體上面，而不是研究如何病毒在戰場上殺死其他的士兵。亦都因為上述的原因，對於生物武器缺乏軍事用途的認知，促使尼克松總統在1969年放棄生物武器，致力於銷毀美國庫存並且談判了生物武器公約。在嘗試了生物武器計劃30年之後，中國亦都在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的公約。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韋伯還回答了《人民日報》發出的第三文，就是有關美國去年進行傳染病演習的情況。文章說，2019年1月至8月16日舉行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起組織了一場代號為赤色傳染的推演，演習以中國最早出現病毒作為模擬的情景。文章問著說，這些是不是只是巧合呢？暗示可能是美國研製了病毒。韋伯對美國之音說，不是巧合，根據他們對沙士、中東呼吸綜合症性的冠狀病毒和流感的認知，他認為進行這樣的演習非常重要，這些是科學家一直以來來到警告大家的，特別是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以上是美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75年前的這個星期五，納粹德國向盟軍投降，太平洋戰爭又持續了3个月，但是1945年的5月8日就標誌著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始。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參戰3年之後，歡欣鼓舞地迎接歐洲戰線的勝利。隨著世界不斷發現納粹暴行的程度，太平洋地區繼續與日本進行激烈的戰鬥，衝突造成6000万人死亡。盟軍的勝利來之不易，它的成功源於很多大大小小的決定。陸軍傳統及教育中心歷史事務處處長康拉德·克萊恩說，決定出自很多人，包括不同的總統、戰場上的個人、軍艦艦長等等。納粹主義的威脅促成了原本不太可能的盟友伙伴關係。克萊恩說，講來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美國、英國、蘇聯都聯合在一起摧毀德國及其在歐洲的走卒，最後消滅了日本帝國，這個是聯盟應該怎樣合作的一個範例。戰後歐洲從灰燼中崛起，得到重建，部分源於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渴望歐洲統一的新期盼。米爾肯研究所經濟學家海文克勞登說，歐洲發生很多變革，我們看到各種制度既有源於二戰之後的重建需求， 亦都有嚟自欧洲人喺战后感到唔能够再承担重建嘅感受，佢哋必须获得帮助。对于好多人嚟讲，美国成为榜样，美国已故前总统肯尼迪话：今日喺自由世界中最引以为傲嘅讲法就系我系柏林人。美国提倡设立国际机构，克莱恩话，例如系联合国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嘅事，基本上都系将世界经济同美元挂钩。喺新嘅冷战中，美国同苏联同埋共产党中国为敌，紧张局势加剧。今日啊，随住新民族主义嘅兴起，好多国家正喺度转向各自嘅内部事务。克莱恩话：一个疑问就系，好似自由贸易咁样嘅传统美国价值观，系咪真系对我哋有利呢？因此，自1945年世代以嚟，呢一种态度确实发生咗变化。随住美国制造业嘅大量流失同埋疫情大流行，呢个系一个重新评估嘅时期。米尔肯研究所经济学家海文克劳登话：而家当我哋冇喺美国本土生产足够药品、冇足够口罩、足够防护设备嘅时候，我哋就睇到，亦都意识到，从生产立场上观察一个好似战争嘅时局。回顾欢庆同埋团结嘅纪念日嘅时候，而家面对嘅重点已经系非常不同嘅挑战。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从巴黎到坎培拉，从亚洲到非洲，中国嘅一啲驻外使节以好斗甚至出格嘅语言为北京政策同立场进行辩护，尤其系喺新冠病毒疫情嘅问题上，佢哋嘅呢一啲言行喺唔少国家嘅首都掀起一场场嘅外交风暴。一向低调行事嘅中国驻外使节，而家点解不顾外交风范，甚至变身为战狼呢？呢一种现象嘅背后有啲乜嘢深层嘅文化同埋社会原因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4月14日，法国外长纳德里昂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向他表达抗议。这个举动及其罕见，早在1964年，法国不顾当时的冷战氛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作为第一个和中国直接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政府很少紧急召见中国驻法大使。用评论人士的话说，这次的行动本身足以显示法国没办法按捏的愤怒。法国的愤怒源自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面刊登的一系列的文章，指称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应对疫情缓慢，而且错误地指责中国对疫情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些文章指称欧洲带有种族主义。4月12日刊出的题为将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这篇文章更是指称法国养老院的员工在新冠疫情期间不顾这些老年人的死活，擅离职守，而法国政府未能够控制局面。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发言人还几次发表声明，对法国媒体在新冠疫情上面对中国的报道提出批评。引发外交事端的并不只是中国驻法大使。今年的1月21日，瑞典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一位大使在这个之前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批评瑞典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他形容瑞典媒体有如48公斤的轻量级的拳击手想挑战86公斤的中国重量级的拳击手，后者是出于礼貌和善意要前者少管闲事。桂松又说，轻量级的选手不听，继续挑人，甚至闯入重量级选手的屋企里面。这个86公斤级的重量级拳击手能有什么的选择呢？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认为，桂松友的言论是令人没办法接受的威胁。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网站上个月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对一名瑞典记者进行抨击，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疫情应对的文章。大使馆的评论文章说，以言论自由为名，利用这次的流行病达到政治目的， 發動意識形態攻擊和散佈謠言，只會導致自我破壞，這些就好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樣。中國駐外大使因為他的言論而引發外交風暴的最新的案例發生在坎培拉。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敬業日前接受澳大利亞金融評論採訪的時候暗示，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推動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國公眾日後亦都會抵制澳大利亞產品或者不來澳大利亞旅遊。這個言論被澳大利亞政府視為經濟脅迫威脅。澳大利亞任職時間最長的外長唐納表示，冷戰以來他還從未見過一位大使的行為好像中國駐澳大利亞艾大使在這個星期所做的這樣的魯莽和不外交。出身於中國並參與了中美建交秘密談判的前美國駐華大使瑞孝劍認為，這些大使的這種行為和他們的資歷無關。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一般來說中國的駐外大使都是相當稱職的，幾乎所有的中國大使都是職業外交官，而不似美國可能多達 40% 的大使是政治任命。這些涉事大使的簡歷顯示他們都是職業外交官。1964年出生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畢業於中國外交學院，在1988年就開始駐外，2001年出任駐法大使館的參贊，曾掛職擔任武漢市副市長。他出任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長，2017年擔任駐加拿大大使，2019年7月出任駐法大使。中國駐瑞典大使桂松友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並且有法學碩士的學位，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過。94年被派駐到俄羅斯，之後是駐俄羅斯大使館的參贊。2017年出使瑞典之前擔任過外交部歐亞司的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敬業獲得過文學碩士的學位，從1990年開始就是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有多年的多邊外交經驗，擔任過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在出使坎培拉之前擔任過中國常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和特命全權大使，在美國駐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館工作過，並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身份擔任美國駐台非官方代表的包道格認為，雖然說並不是每一位中國駐外的大使都十分之稱職，因為北京在選拔外交官的時候偏重他們的外語的能力，但是作為外交官他們很清楚這些行為顯然和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是相助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按照外交的定義，這種行為肯定和在外國環境之中成為中國政府立場有說服力的展釋人適得其反，如果他和擔任大使的目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的話，那一定是為了其他的目的。擔任過魯布殊總統的特別助理兼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認為，這些外交官的行為和他們在國內受到的壓力有關。他說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因為自從互聯網出現以來，中國的網民一直試圖向外交部送鈣片，要他們長骨頭、有脊梁、對外更為強硬，所以他們一直承受著這種壓力。擔任過美國駐新加坡、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大使的美國資深外交官瑞孝劍表示，大使是一國政府向另外一國的政府派駐的代表，對於大使來說，除了其他的職責之外，最重要的是獲得本國政府以及駐在國政府的信任。他又說，在正常的情況之下，獲得駐在國政府的信任更為困難，但是從中國這些涉事的大使都是因為在新冠疫情的問題上面為中國當局辯護而惹出麻煩的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為了獲得北京的肯手。他又說，他認為這些大使只是做他們認為能夠在北京贏得好感的事，他們將這點放在被他們被當地政府視為按正常外交行為行事更為重要的位置，因為這些目前表現怪異的人在中國出現不同的環境之下並沒有行為古怪，所以導致他們這樣做的因素是中國國內的情況。擁有45年外交經驗並獲得職業大使這個外交官最高頭銜的 瑞孝健話：一種俾外國睇嘅事情，以前喺中國亦都發生過。佢話要睇下本國政府嘅情況，大使可能會受到壓力去做一啲通常情況之下被外國政府視為不合適嘅事情。佢睇過呢種事情嘅發生，譬如喺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使冇辦法唔做出一啲怪異嘅事，以反映佢哋認為可能會從北京嗰度得到嘅指導。佢又認為佢哋而家睇到嘅係呢種現象嘅重複。雖然瑞孝健大使唔認為北京會明令指示呢啲駐外大使表現激進，但係佢哋自己認為北京指望佢哋咁樣做。熟悉中國官場嘅一啲中國觀察人士亦都持咁樣嘅睇法。一位長期駐外並且同中國外交官有好多接觸嘅資深記者，喺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呢啲大使嘅表現嘅時候，作出咗言簡意赤嘅回答。佢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京嘅歷史學者、時評人士張日凡亦都認為，呢啲外交官係喺度揣摩聖意，竭力迎合強調鬥爭嘅習近平外交嘅思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中国，因其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而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批评和质疑之际，特朗普总统和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拜登之间展开了一场哪一个对中国够强硬、哪个对中国软弱之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四月初发布了一条负面竞选广告，指出拜登曾经反对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下达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声称拜登是在保护中国的感受。这条竞选广告还提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和中国有巨额商业往来，直指拜登出于家族利益而支持中国的发展。4月16号，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第一行动花费1000万美元在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这三个重要的战场，是投放一系列以北京拜登为主题的竞选广告，指责拜登在过去的40年当中在中国问题上一直是错的。之后特朗普总统在4月18号是发推特说，中国非常之想要睡紧觉的拜登，他们想要收回他们一直在支付给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甚至是更多，拜登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是他们理想的候选人。而拜登方面亦都迅速作出了反击，在4月17号一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桥梁21世纪斥资1500万在同样三个战场的州里面投放了负面的竞选广告，声称特朗普总统在新冠病毒的当中是选择相信中国，并且为中国提供医疗物资。而随后拜登的竞选团队在4月18号发布了另外一条长达1分40秒的竞选广告，指责特朗普总统在疫情蔓延的时候倒向中国人，在1、2月份15次夸赞中国。两位总统竞选人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表明中国问题成为了这一届选战的一个热点的议题，亦都从侧面证明对华强硬已经是两党的共识。民意专家指出，这个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有关。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曼说，早在新冠病毒全面袭击美国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不满，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加负面， 在今年2月中旬举行的一个项克洛普民意调查当中，对中国的好感率下降至这个项长期民调的历史最低水平，只有 33% 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他认为这个是大家可以将它归咎于贸易紧张的局势，以及是中国在亚洲海域的扩张主义。所以他认为这两件事已经造成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当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更加深。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21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今2/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大约是 90% 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实力视为一种威胁。从党派来看，72%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个比例在民主党人当中是有 62%。这种民意的变化自然带动了两党政客在中国问题上面态度更趋强硬。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在竞选当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亦都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惯常使用的竞选策略。对此，鲍曼分析说，美国人想要一个强势的总统，他们害怕选出一个好于好斗的或者是过于软弱的人。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就充分发挥了这种的竞选策略，对美中之间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不断提出强烈的批评。这个信息在当时是饱受就业机会流失海外之苦的人，是制造业是大州里面获得空前的共鸣。而这些州正正是对大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战场。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这几个州或者是同样决定着最终的选举结果。特朗普和拜登显然都希望利用过去的策略来争取该处的选民。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格罗斯曼说，如果上次的成功了，他们可能会打倒，这次还有机会成功。特朗普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后，虽然不时地赞扬中国领导人，并且夸耀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但是一场同中国之间长达两年的贸易战，或者是足以让他为自己的总统之路贴上对华强硬的标签。而在这个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面，特朗普总统再次强调，没有人比他对中国更强硬。相比而言，拜登由于在担任参议员以及副总统期间鼓励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是全球化，使到他如今在中国问题上面面临着更多已被对手攻击的弱点。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奥尔森说，他认为有一些重要的州对象是拜登这样的人就而言是会很困难，因为他们同中国之间长期的关系。奥尔森认为，在美国民意的变化之下，拜登是需要从对中国的开放的怀抱拥抱姿态变成保持谨慎的距离。而在另一方面，拜登在中国问题上面的回击还引发了他本党的一些选民的不满。多位民主党评论员撰文批评拜登在竞选广告当中使用了他们所讲的和特朗普一样的仇爱语言，背离了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竞选活动的联络主任麦菲表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会将他和拜登在中国问题上面的差别作为一个主打的议题持续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问题如何在美国大选当中发酵，亦都会影响到大选之后美中关系的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德森当选美国第九任总统。这位退役将军的胜选本来在预料之中，是辉格党的一大胜利，亦是对民主党人的重大政治打击，因为他们未能够使范布伦当选连任。大选期间，哈里森的大部分竞选决策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哈里森当选之后，一些人觉得可以继续控制哈里森，特别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哈里森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当选后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人民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 但是克莱公开邀请哈里森去他屋企作客，哈里森无法拒绝，被迫在克莱位于莱克星顿的家里面住了几日。而同事丹尼尔·韦伯斯特自作主张帮哈里森撰写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婉言谢绝，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写好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在国会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总统就职日。但是哈里森既没有穿着大衣亦没有戴帽，哈里森因为在宣誓就职那一日冷亲染上风寒，但是就职后繁忙的工作又使到他无得休息。等待总统接见的有几百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得到一份工作。哈里森所到之处总会遇到急着找工作的人。另外一个问题亦令哈里森上头脑筋，就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政府里面争权夺利。哈里森曾经对克莱说，内阁里面的职务他可以随便挑选，但是克莱就选择留在参议院里面。哈里森因此任命韦伯斯特担任国务卿，还将纽约市政府里面最好的职务给了韦伯斯特的支持者。克莱对此十分不满，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怨气告诉哈里森。哈里森指责克莱试图摆布自己，他后来又对克莱说同他没什么好说，今后的一切交流都要通过书面方式。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3月底转为肺炎，医生用尽方法但是丝毫无效，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后，哈里森总统不幸病逝。当时副总统约翰泰勒正留在自己位于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家中，国务卿韦伯斯特叫自己的儿子飞马前去报信。泰勒得知哈里森病逝的消息后深感震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哈里森身患重病。得知消息两小时后，泰勒匆匆动身，1841年4月6号太阳落山前返回首都华盛顿。当时大家对泰勒的地位存在疑问，因为哈里森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所以没人知道根据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应该继任总统职务还是应该担任临时的代理总统。韦伯斯特和其他内阁成员决定在下次大选前应该由泰勒担任总统，这个决定同泰勒的看法不谋而合。约翰泰勒4月6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泰勒年仅51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勒同去世的总统哈里森一样，亦是在维吉尼亚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富有的种植园主法官，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约翰泰勒从威廉和玛丽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后来从政当选维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再后来泰勒又先后当选国会议员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他亦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勒是州权力的坚强捍卫者，每次有关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议案他一律投反对票。泰勒的政治理念和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辉格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坚决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使用联邦资金改善各州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泰勒坚决反对。此外克莱私底下希望成为辉格党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支持泰勒，泰勒的政治力量就会过于强大，从而可能会在1844年的大选中当选连任。 泰勒就职后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务卿韦伯斯特对他说，哈里森在任时政治决策完全由内阁决定，哈里森总统只有一票，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韦伯斯特问泰勒是否希望继续这样做，泰勒的回答是，不是，我愿意保留哈里森总统的内阁，但是一切决定在我，如果哪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可以辞职。其实泰勒很希望调整内阁的组成，但是又不能够立即动手。当时的内阁里面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克莱参议员的亲信。泰勒希望将他们赶走，换上自己的人马，但是他知道如果立即动手就会造成辉格党的分裂，所以他必须耐心等待。1840年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克莱希望召集新国会的特别会议，并设法使哈里森总统在病逝前下达命令。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克莱提出了六项决议，包括停止独立财政、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增加进口税，还有一项新计划，将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益分配给各州支配。泰勒参加大选时就明确反对独立财政，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因此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取消独立财政法，法案经泰勒签字生效。但是建立新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泰勒和他的财政部长向国会请教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可以在各州开设分行，前提条件是要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个不是克莱想要的。克莱心目中的国家银行有权在任何地方开设分行，克莱因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引起一场激烈辩论。克莱最后接受妥协，只要州议会不拒绝，国家银行就可以在那里开设分行。妥协方案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就遭到泰勒的否决，议案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泰勒这样做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党内和睦团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表明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不是克莱。大家知道他反对克莱的提案，如果他接受了，就会有人觉得克莱比他更加厉害。克莱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推翻泰勒的否决，国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希望能够被总统接受。为此国会议员专门找到泰勒征求他的意见，泰勒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就是各州必须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国家银行在本州内开设分行。国会成员对议案进行修改之后，再次递交总统签署，但是泰勒表示这份议案总是不符合他的要求，除非再改，否则他就要再度行使否决权。国会拒绝修改，泰勒亦言出必行，否决了议案。怎知这次否决在泰勒内阁里面引起了一场危机。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话，经常有学生在他上课时间用手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exting 以及 TXTTLK。
So, Li Hua, your students won't stop using their cell phones in class? That is so rude. It's really impolite to be texting when your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你讲的 texting， 我想就是 text messaging， 发短信的意思啦。
Yes, Li Hua, texting, T-E-X-T-I-N-G, is short for text messaging. And, well,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rude for students to text in class.
我都觉得在课室上面发短信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所以我今天宣布上堂的时候一律要删手机。
That's a good class policy, Li Hua. I hope your students show you some respect and stop texting in class.
是，我都希望他们上堂不要再发短信。我那些学生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发短信的。
Yeah, a lot of young people do. I read a news report the other day that several states in the U.S. are thinking of banning teens from texting while driving a car.
乜话？有啲高中生揸车嗰阵都喺度发短信啊！真系太危险啦！
I know.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I can't imagine holding on the steering wheel with one hand and texting with the other.
哇！一只手揸住踏板，另外一只手喺度发短信，仲要注意周围嘅路面情况，这个简直系唔可能噶。
I agree.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a bad idea. Actually, Li Hua, I don't text very often. Do you?
我有时都会同中国嘅朋友发短信联络下嘅，因为佢哋觉得咁样可以练习英语啊嘛。
Texting to practice English is a great idea. But as for me, I'd rather call my friends and talk to them than text them.
我都觉得呢个同年纪有关嘅。我妈妈从来都唔发短信嘅。我虽然有阵时发，但系同我啲学生比起嚟，真系差得太远啦。
That's true.Say, how have your students reacted to your new no texting policy?
他们是有点不开心，但是都知道上课的时候是不可以发短信的。
So, Li Hua,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catch someone texting in class now?
这个真是简单啊，被我捉到上堂发短信的，手机一律没收，落了堂才可以来拿。
Whoa, I bet no one will be texting in your class again, Li Hua.So, Li Hua, since you text your friends in China, have you learned about text talk?
我啱啱先至知道 text talk 系点解。简单嚟讲 ，text talk 系一种特殊嘅短信语言，为咗提高打字速度，对一啲词进行简化。
Right, text talk is a language, and it has its own set of rules.
我啲学生都系呢方面嘅专家，我喺佢哋嗰度学到唔少 text talk 嘅规矩啊。
Really, Li Hua? Maybe you can teach me about text talk. As you know, I don't text very often.
首先打字嗰阵，尽可能将元音字母省略。
Like text talk, T-E-X-T, T-A-L-K, is shortened to T-X-T, T-L-K.
没错，将 text, T-E-X-T, 中间嘅 E 省略变成 T-X-T, 再将 talk, T-A-L-K, 中间嘅 A 省略变成 T-L-K.L-K.
But even with the missing letters, you can still understand text talk because your brain fills them in.
是啊，睇惯就得啦。我最中意就系用数字嚟到代替字母。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Li Hua?
譬如话打 see you later， 一阵间见嘅时候 ，later， L-A-T-E-R 就可以打成 L-H-R， 发音好似嘅。
L-8-R for later is very clever. I bet the see you part is also shortened in text talk.
没错，一般发短信的时候 ，see you 可以简写成字母 C 加上字母 U， 发音完全一样的都是 see you。
C U L 8 R， see you later。Text talk is so funny, Li Hua.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你提醒我了，在 text talk 里面，如果要写 laugh out loud， 可以用三个手写字母 L O L 来到表达啊。
Ah, so if I text LOL to my friend, they'll know that I find something so funny it makes me want to laugh out loud.
没错 ,LOL 在短信里面就代表 laugh out loud, 意思就是看到非常好笑的东西。哎呀挂住讲不记得了看时间添。I've got to go. See you L8R. See you later,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exting, 是指发短信。而另一个就是TXT, TLK 是指短信语言当中使用缩略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